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平安啊。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很长时间停直播分流啊，我们很难得蒙神带领，今天能够全面的恢复聚会，弟兄姐妹能够集集一堂一起来敬拜神，的确是让人很兴奋喜乐的事情。好，那小弟今天早上继续跟大家查考启示录的21章啊，我们以前每一次聚会都讲一章，一直到21章，我上次把它切割成三段，那上次讲的第一段，今天原则上讲第二段，第三段比较简单，我就把它合并到第二段当中，然后十二月份讲剩下的22章，等于是最后结束，我们把启示录在今年度把它做结束。那现在请看启示录21章。启示录的21章有些概念，我想我这一年来跟大家探讨的比较偏重它整体的一个概念，到底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很多小细节因为圣经没有写得很详细，而且它很多地方很难了解，所以我们也难以去随便去猜测，所以我想大概跟大家讲个一个基本的脉络，大家至少有一个方向可循，以后万一有更适当的机会，时机更成熟，有其他的长职传道人再跟大家做更深入的指导，那当然是最好，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最底线的了解。好，那我们在进入今天要讲的是从第9节，启示录21章的9节到21节，可能我的重点会在9节到21节，那我们在进入这一段主题之前，我们要简单复习一个基本的概念，请看前面的第1节第2节，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21章开始他讲新天新地出现，那既然有新必定有旧，过去的就是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再来的是新的。那这个新的大概有两种探讨，一个是完全崭新的创造，第二种是把旧的那些杂质不好的经过各种锻炼考验把杂质除掉，然后一个圣城新的，它是更新的，它是更新的，经过火炼跟考验的，出现。所以我们所谓的新圣城，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我可能个人采取第二种更新，好像保罗讲的，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更新做新人，本质上你这个人还是你，但是某些概念我们说不一样了，你的方向、人生观、人生价值、你的为人处事的态度跟过去的你不大一样，但是你还是你，但是它不一样，它就是更新。如果我们把保罗讲的个人的更新把它借鉴到教会，这里讲新天新地，它本身圣经有讲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在旧约故事我们知道大卫的都城，后来圣殿在这个地方，所以加上圣城或者把它形容，因为 城是一座城市啦，圣殿是另外一个建筑物。好像我们在谈到尼希米记，它的内容就是重新修理毁坏的耶路撒冷城，因为战争的时候被破坏，这个城市被破坏。那圣殿是在这个城的里面一部分，不同的建筑体。以斯拉记里面有讲回归重建圣殿，那是以斯拉记。很多人把这个弄混淆，其实严格来讲，圣殿跟圣城不一样。圣城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好，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简而化之啦，你把它合为这个概念也可以。那在这里这一章里面，因为到了第三段看到这个新的圣城，所以圣经本身的用词第二节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 三个连贯起来，是圣城又是新的，然后又是耶路撒冷。其实在大概主后60多年，耶路撒冷就被破坏掉了，对不对？你用历史的典故来讲，被罗马帝国把它毁灭掉，战败，这个城早就荒废了，哪里有一个崭新的呢？没有，所以它应该是比较抽象属灵的。所以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可能犹太人认为他们必定重建一个物质的圣殿或者一个城，物质的，他们很强调物质。我们是用属灵的角度。好，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第二节是一个补充的形容，圣城出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的来源从天而降，可是它有两个身份。我现在讲的是，这里介绍的是耶路撒冷的身份、新婚或者他的地位，他是圣城，他又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心腹，两个身份，所以下面一直到第八节，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八节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神的帐幕在人间。帐幕是人拜神的地方，人跟神交通。旧约时代不管是会幕，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摩西他造会幕，所罗门的圣殿都是一个过渡时期，物质的，重点就是人要拜神。好，到新约时代，圣灵赐下来，短暂，后来又离开，所以神跟人交通，过去的历史上都是短暂一段时间，可是在末后他可能就永远同在常住的。如果我们今年不出问题的话，圣灵就一直跟教会同在，一直到世界末老，到将来主耶稣迎接我们到天上，永远同在。这里是，所以帐幕它一个真正的内心的一个重点，就是神跟人同在。那你要得到神跟人同在，你要好好拜神，所以他后面第一段就讲，神跟你同在以后，你得到各种好处，不再有忧伤、死亡，过去那些伤心事情通通没有了。再来就是盼望，这是我们在第一段所讲的。好，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这第二大段，他用一个整体的比较具体的形象的概念让你知道是什么城市，一座城市。第三段是22章1节到5节，乐园，他用这两个概念，好像一个，因为我们好像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我们比较有概念，所以第二大段用一个城市来补充说明将来这个圣城是什么，是像什么，它就是一个城市，可是它 又像什么，乐园。乐园也是神跟亚当夏娃相交通，快乐无比，人还没有犯罪之前， 好的无比的，各种享乐都有的，所以他后面两段，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了解他。我只是提供一个方法，提供方法，将来的新天新地他是什么样？有人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可能是他提供一个实体，那这个实体用什么来表达？用城市。我们在开始进入整个经文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很容易了解的。好，城市或者第三段二十二章那个乐园，有生命水、生命河、结果子，用这两个补充呢，来补充诠释。所以有些学者他认为，第九节以后这一段就是前面那一段的更详细的说明。如果说前面第一大段只是一个好像画画的一个简单 的一个素描，简单勾勒 几笔，有一个轮廓，不够详细，第二段它更详细一点，来诠释更深入更清楚。好，如果说用一个城市的概念，城市它是一个建筑体或者建筑群，可是必须有人啊，不然变成废墟，对不对？一个城市要有热闹，要有人，所以城市是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体，很多人，很多人家，很多户集中在一个区域，不管它实质上有没有城墙，它好像一个聚落。城市是人的集合体，那这个城是圣城，它不是普通的城市，所以我们会说圣城是属神的，是神圣的，是从天而降的，而且神主动造物在人间，神进入人间，所以这一群人他有一个相当崇高的目标，活着要敬拜神，人跟神沟通，所以给大家一个第一个概念，这个城是人跟人的集合体，人跟人密集，而且他是不是普通人，都是拜神的人，都是拜神的人，所有的启示录里面谈到圣城里面的人都是蒙耶稣救赎的人，所以都是拜神的人，这一群人人跟人有默契团契，这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很难得一段时间，不能大家一起见面一起聚会，今天可以，我们有密契相合会很高兴，人跟人的团契，但是我们不只是在这里聊天啊吃饭啊，不是，我们重点是拜神，这些人还要跟神团契，所以在这里的他一个概念，人跟人，人跟神的大团契，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一章这是整个启示录的最高潮，而且它是最完美的阶段，教会发展到最完美阶段，所以我们题目写圣城，我是用圣经本身的用词，它就是末世最完全的经过考验的属灵真教会的最完美的阶段，它可能经过各种考验，所以启示录你从前面第二章第三章七教会已经出现，教会我们用一个教会做一个 主体的主轴线，它不断的进行，在历史的脚步当中不断的前进，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里21章达到最高潮，中间经过各种考验，天灾人祸异端啊，各种考验都熬过了，所以他这里讲过去的都过去，它是完全崭新的状况。因此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谈的圣城是建筑体还是人，二者合一，重点是人啊，我们随时可以换地方聚会啊，只要有你适当的地方啊，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聚会，不在这里敬拜神，它就是一个普通建筑物啊，所以 他比较偏重的焦点，比较偏向拜神的人，到末后那拜神这些人把他集合起来，就是 教会，信徒的集合体，在希腊文它表现就是教会，信徒的集合体，它不是普通一群人，它是神的儿女，这一群人就是称为教会。因此我们在这一段，虽然它透过我们的人类的语言跟文字来表达，他没有办法，因为抽象的东西。所以后来约翰在写这个圣城的内容，他也是透过一个具体的形象，可是他是在意象中看到，意象中，既然是意象就很抽象的，他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透过文字，透过我们人能够了解的把它呈现出来。那我想说在这一段里面，我要先给大家一个呈现一个概念，就是这里谈到圣城，它代表两个路线，我们该努力的人跟人的团契，人跟神的团契，这两个又结合非常完美。好，那这个城有神同在，它有城墙，有受到保护，有天使，下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有天使，有神有天使保护他，他城墙 很高，代表说他怎么样，平安。我先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从第二节，他是圣城，由天而降，神所计划安排建设的，有神的看顾，所以他很平安。进到属灵教会里面的人，他可以体会真正的平安，那是一种恩典跟福气，所以他没有忧伤，没有死亡，不再忧伤。另外呢，他不只是平安，他有喜乐。为什么用心腹？刚刚那个第二节讲这个城从天而降，他又预备好的好像心腹，好像心腹，幸福就是要结婚嘛，婚娶的日子是最喜乐最高兴的，所以两个结合，平安加上喜乐。我们今天进入正教会，你可以体会到就是平安跟喜乐，这是我们在字面上没有直接看到的字眼，可是透过圣城神同在，透过结婚这种状况来呈现它一个内涵，平安跟喜乐。为什么？因为人跟人已经每个人都经过不断的锻炼，都有神的心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人跟人之间没有诡诈，没有报复，可以完全接纳配合，人跟神也一样。因此你可以享受到真正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好，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哈，先看一下那个第九节我刚等于是前言刚那一大段是前言，也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一个最简单的结论，我把它做一个归纳这些在字面上好像不容易看到，其实它就是在那里只是你去体会的层次可能不一样那我们能够体会到的部分先跟大家分享。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好，先看到这里九节到十节是这一段使徒约翰他怎么样看到这个异象他是看到异象神给他看了异象，蒙天使的带领。好，那我们顺着第九节本身所说的这个天使，因为天使有千千万万很多天使，这里特别标示一种身份，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 拿着七个金碗，幕后七灾，掌管幕后七灾。我们上次谈的七碗之灾，第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那是到最后一个系列，七碗。不管是不是同一位啦，就是拿着七碗中的一位天使，在这里告诉使徒约翰，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他进一步说明这个身份，圣城就是心腹，谁的心腹？羔羊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上次讲，通常我们谈到羔羊，当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通常我们在介绍耶稣基督，如果特别用羔羊把它衬托出来，通常他会强调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救赎了。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今天就没有所谓的教会，没有所谓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新生命，是耶稣流血替我们牺牲，把我们的罪涂抹掉。所以这里讲这个角色，我们是羔羊的妻子，天使要指给他看，天使指给他看圣城，他这里说，我要将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他看到什么？我们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天使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里前面是讲羔羊的妻，可是他真正看到的又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圣城耶路撒冷等于羔羊的妻等于心腹，都是等号，同样的身份的介绍。好，那我在底下，进入底下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对比哈。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如果我们有一点印象，十七章跟十八章讲巴比伦啊，都讲巴比伦。我们大致上以前给他一个分类啦，这是好记而已。我们过去会把十七章讲宗教巴比伦，属于宗教的层面，也是在世界啦，就是世界上不是敬拜真神的这些宗教团体，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大合并，但是它是一个宗教的巴比伦。巴比伦是世界强国，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是罗马，那因为是曾经都古代的巴比伦以及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都曾经打败犹太人，所以有同样的那种背景，因此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把他们换成他们的角色是等号，都是逼迫神的选民，属于世界级的强国跟强权。那在这里十七章我们看一下，我要给大家看两个用词。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荧幕所要说的情话指给你看。这里有一个大荧幕，也是七碗，拿七碗中的天使，他告诉约翰，我要让你看到大荧幕的结果，大荧幕的结果。好，跳过第三节，同样的看的地点，我被圣灵感动，都有这句话。我们刚读的第九节以后，二十一章九节也有，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好，在这里，他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下面省略，这里同样被圣灵感动，也是那位那个七位天使中的一位，他要让使徒约翰看见什么？大荧幕啦，大荧幕在哪里看见？ 带到旷野。好，这个旷野你把它记住了。我们刚在二十一章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在哪里看到？高大的山，从山上看下来，这里是从旷野啊，不同的地点都是进入异象之中，被圣灵感动，他应该是进入异象啊。好，看十八章，十八章一节、二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这里形容巴比伦的时候是用大臣，刚刚十七章是用淫妇、大淫妇两个形容。不管他是宗教、政治、经济，都是指世界啊，世界啊，在约翰的时代是罗马帝国非常强啊，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形容。这世界上的大臣呢，他是大臣，形容他的强盛，他的大。可是他的骨子里头呢，是淫妇、大淫妇两个。我现在是要做对照。基督徒生活在世界，我们所生存这个世界，如果以圣经的角度来看，他是大臣，他真的是很大，很大。可是他是淫妇，在神来看，淫乱、败坏、离弃神、背弃神，啊，放纵。所以在神眼中来看，他是属灵的淫乱，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从以前到现在，信徒所生活这个世界，他就是大臣，很大很大，势力很大。另外一个，他是淫妇。好，圣经里面跟他对照，我们为什么说圣城？神圣的圣城跟大城名称去对照，有关二十一章讲这个教会，他用心腹新旧的心，他不用，他跟世上有一个区别，世上的是一个淫妇。教会是心腹 对比，所以有人说启示录它是双城记，双城记借用我们一般世上的讲法，两个城，一个是上的大臣，人的臣，人的智慧的结晶，人的奋斗达到很高潮，古代的，当然这种世上的强国跟大臣很多，如果跟选民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巴比伦还有罗马都是一样啊，所以跟选民一个设身处地的立场去对照的时候啊，我们周遭它就是人为的臣。那我们呢，我们更进一步，因为我们进入属神的领域，这个新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城邑，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这些人他是进入一个属天属灵的城，神的城邑，所以是神的城，两个对比，双城记。你今天放在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人的城当中生活没有错啊，我们的上班，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花很多很多在这里要生存，可是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假一把而已啊，还有生命更宝贵啊，因此我们会把握被神选召的机会，进入神的恩门啊，进入这个神的城。那你在今生短暂，好了，六七十岁八九十岁，你今生的希望你要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结论，你的抉择啊，所以一直到启示录结束有一个抉择，有一些是这个神的城以外的人，就在世界，不管他多成功，到最后他就是结束落空，没有得到永生。一种是他把握神给他的恩典跟机会，他进入这个教会里面，他得到永生，以后跟神同在，所以等于是一个抉择，也是鼓励我们，那你今天你的态度要放在哪里？这基本上还是一个我们在讨论二十一章一个很外环的 一个部分，我想顺便跟大家提醒，所以有可以讲双城记，或者说两个妇人，新妇跟淫妇，哦，这样去取舍。好，我们看回来二十一章第九节，刚刚讲的他怎么样进入，哦，本身哦，那个第九节还有刚刚十七章一节、十八章一节那里都讲到同，都是那个掌管七碗之灾的天使。那掌管 七碗之灾是审判，审判的使者，他的用词跟二十一章这个一样，掌管七碗之灾的天使来指示。所以是不是圣经他故意把这个指引的天使，他的本身他一个基本一个内涵的角色做一个比照，审判，还有呢二十一章那个是形容真教会完成了将来得到赏赐，做一个比较，审判跟赏赐。因为大巴比伦到最后被审判什么都没有，一夜之间落空没有了。二十一章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如果能够保存得很好，他就是从神接纳进入永生，哦，所以这个圣城是很多很多一般的其他教会都认为是将来，我们认为它可以放置在今生，啊，但是应该不是现在，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啊，但是可以是现在，就说你经过了末世很多考验，能够熬过这些考验以后，你已经脱胎换骨成完全新的，你就等候神接纳你进入永生被提升，啊，所以我们讲的圣城是从现在可以开始，人跟人团契，人跟神团契，然后胜过世上的诱惑，因为在周遭，啊，在周遭到二十一章后面就有些不幸的在城外，他就是不进入城里面，就是世界，啊，关心世界，放眼在世界的，他没有进入永生的领域。好，那我们刚讲除了那个带领的天使以外，哦，这里有看到的一个是审判，十七章十八章是审判，巴比伦被毁灭，哦，从旷野，旷野 一般讲是比较荒凉，很奇怪，哦，虽然是看异象，可是他引申一个看的地点，从旷野看审判荒凉，那要看那个完美的圣城呢，带到高山，带到高山，难道真的要到高山吗？因为是 在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个人给他一个诠释了，不是爬很高，你要很认真祷告，很深入的，很属灵很深入的，好像登高，登高山，当然比较孤单，但是很深入，没有干扰，所以或许你要了解这些属灵的含义，除了神开我们的心眼以外，我们必须好好灵修，好好的祷告，很深入的祷告，才能够一窥这些道理的奥妙，哦，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在前面，哦，他所看到的，哦，那我们看十一节他现在这个梦的，哎，这个意象的内容，哦，我们，哎，讲了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我还没有开始进入，我要赶快结束了，哈，赶快进入，哎，十一节这里开始，哦，介绍这个圣城的状况，他看意象，啊，意象中，啊，高到了山看下来，啊，这个圣城是从天而降的嘛，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啦，哦，从神那里来的指示，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哦哦哦，先讲也没关系啦，啊，从神那里来，它这两个，啊，由神那里，啊，刚刚我们在第二节那里说，哦，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有点啰嗦对不对，你讲从神那里来就好了，你还要再解释说从天而降，从上面下来，从神那里，圣城， 属灵的教真教会，表面上我们今天虽然有一个体制，好像有人在负责管理、层层管理，这是一些事工教会的状况、教会的组织。可是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内涵是神，神在 主导，是神的启示跟带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圣灵，神是我们圣灵，我们会明白一些重要的基本道理，譬如说基本教义，神启示开我们的心窍，你可以明白知道说，哎，外面很多教派他讲的不对，虽然他也解释的条条有理，好像很对，可是你一看不对，从神来的启示。所以简单讲，这个真教会不管他在道理他各方面的发展都是神的引导，他并不单纯只是一个人的集合体或者一个人的团体，不是，表面看他好像团体没有错，可是他更是属神的，他一个基本的催逼跟引导的动力是神，而不只是领导阶层的意志或者计划来左右，跟世上的团体企业不一样，所以是神，由神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清楚，所以今天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要很重视，因为我们在已经快要在台湾已经快要一百年了，快要一百年，时间久了有时候大家会不知不觉觉得那也没什么啊，哎，其实有圣灵非常宝贵，圣灵引导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开启我们心明白道理，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上面来的，不可能。我想到一个，我先讲，这里讲从天而降，人想不想由地上而升天？人想不想？很想啊。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巴别塔，我用一个很具体的故事，巴别塔人很集合，集合体同心，很进步，有概念，有哲理，技术也不错，靠着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的程度，他们想造一座城，基本上他们要做一个城跟一座塔，他们希望塔顶通天，传扬人的名，后来被神毁灭掉，因为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巴别塔故事来看，人想一步登天，想从地上到天上，不可能，你能力太有限了。当时人也不是说笨的，说搞不清楚他们真的要盖一个建筑物要顶到天，也没有那么笨了，那是一个形容，但是他们就是希望能够跟神争高下，传扬人的名，不要叫神的意思，那是自我，那你如果把这一段做一个相比，巴别塔的程度已经很好，被神破坏掉，被神破坏，那在这里呢，圣城是神主动从天而降，神是从天上赐给你的礼物，我们很少这样讲，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不是神赐的，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对个人来讲，神如果没有拣选你，你根本得不到救恩，对教会来讲，如果神不拣选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教派何其多，何去何从，大家都传耶稣，难道每条路都可以吗？不对啊，所以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你永远够不到说跟神一个亲密交通，又从神那里到福气，因此这里特别强调从神那里来的由天而降，双重的强调，只要是双重都是特别强调。好，他所看到的这个城，因为他是从高山到很高的山，高大的山看下来，是不是远观环事物，大概一种是远观，一种近看，二十一节以后可能是近看，探头看，耶路撒冷城内的街道，可能 往里面看，你想象他站在门口看里面是怎么样。前面是远观，看下来看到 一个城，一个整体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先讲整体印象。十一节，神的荣耀，他所看到的，不管这个城多大，他看到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那是整体的外观第一印象，充满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今天正教会如果很完全的时候，人家只要 看你一眼，从外面看，他还不用很进入里面，花了老半天，慕道老半天，不用，他光是从外表看教会，看基督，看我们信徒，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敢这样讲吗？你呈现都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代表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努力。他这个荣耀是光芒由内而发，由内而出来的，只看到神的荣耀，没有看到一些人的荣耀，没有。其实教会要建设的很好，需要多少信徒共同努力，很多人的努力付出。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从外面看只看到一个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追求的一个目标。好，他是先整体做一个介绍，充满神的荣耀，这个我就到这里不再详细说明。接下来我可能做一个他看到的一个内容，经节本身大家回去慢慢看，像光读一次也没有印象。城有城的结构，现在做一个结构分析，看到墙外观，这个墙，这个城当然很高大，很高大，他看到墙，因为他在写的时候有时候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也是一下子讲墙，也是讲门，一下讲地基，一下讲哪里，很乱，那跳来跳去的，我们很难掌握，我会变成很多东西。你要把它归纳，很简单的，第一个墙，我先讲一个重点，它一个基本结构墙，这个墙它应该算，因为城本身很高大，所以它墙也不小了。在这个介绍里面接着讲门，所以可能它在，譬如说因为它是四方，是 立体四方的，所以它如果说一面的话，墙的那个门就是在这个 墙壁当中，所以把它还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没有把门再另外抽出来，先介绍墙，墙里面有门，有门，然后他介绍这个门的状况，门的状况，十二个门，有天使，然后因为它是四方形，东西南北每一边各三个门，很均衡的，这个门上面有旧约犹太人的十二支派的名称，门上面是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如果我们先从这个门的方式来介绍，从门的方式，它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它是向四方的，很均衡，每一方三个门，东西南北四方嘛，我们最简单的解释，向全世界四方，所以真教会如果说你用传福音的角度，它是向四方，东西南北四方广传，等于是全方位，那也可以说是教会的力量，它可以延伸到全世界，就是说你的力量，看你本身的茁壮程度而出去。但是这个门，它是四个方向都有门， 可以让人进来，可以接纳，可以接纳。好，这个门上面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除了有天使，通常我们的长辈解释神看顾，神同在，我觉得可以了，神同在，神跟正教会同在，天使看顾也可以。门看一下这个经节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买门是一颗珍珠，这里对门的一个补充介绍。因为我们在从十一节，从十一节读下来，十一节读下来的时候，十一十二，十一节是整体的印象，这个城有荣耀发光，它因为它是象征的，第一个是从意象看的，然后接着他讲发光如同极贵的宝石，又好像碧玉，好像不是真正的玉，他讲如同好像，好像这些宝石发光，那我在这里顺便补充，有些我会忘记哈。这里如果十一节讲那个城的光辉，好像宝石，极贵宝石，好像碧玉。可是在当时代，在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资料，碧玉它不是完全透明通透的，不是，它没有那么通透，所以不会说你从里面发光穿透完全出来像玻璃，不会。所以它所呈现的应该是反射，反射，所以反射光明亮如水晶，水晶是比较通透，明亮，它讲明亮，好像如同，如就是也是像，好像水晶也是一种反射。所以它整个，这个城的亮光的来源是反射神的光，神的光，那它第一个除了十一节它一个整体的介绍以外，十二节它开始结构分析，第一个重点它讲高大的墙，然后没有详细解释，接着就介绍门介绍蛮详细的，所以它一下子重点，等于是它做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第一个描述最清楚的是城门，城墙只是点一下，高大的墙，高大的墙。好，那我要对那个碧玉做一个补充，第四章，第四章四活物有没有印象？启示录第四章四活物，那是就是属灵的正教会啦，有神的宝座，有四活物，有长老，有千万的天使，好像同心圆，我记得上次介绍过神的宝座在中央，然后四活物，然后那些长老，还有千万的天使，二十四长老，千万的天使，同心圆一组往外扩充，中间宝座有讲到碧玉，碧玉可能在当时是最宝贵的，所以在这里排行榜，它的排行榜都第一名的。这里讲城墙的光辉好像碧玉，后来讲不是城门它有那个地基吗？基石它有基石。十九节，城墙的根基，十九节，用各样宝石修饰了。第一种根基，城墙的根基，它是用十二种宝石。第一个碧玉都是一样，所以它的排行榜都第一名。那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谈到神的宝座，用什么形容？碧玉跟神一样，所以等于说第四章是如果是讲到神，二十一章这里是讲到教会的，跟神一样，那就是反射神的荣耀，反射出来，由里而外，等于是你完全通透，被神道理圣灵完全感化融化，变成新人，然后呈现出的就有基督的荣耀，这是从外表高大的墙。好， 我们先补充那个门，因为门这里蛮重要的。门是出入的、哦、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城做一个结构的话，城墙，墙是跟外面隔绝，跟外面隔绝、哦、一般人讲墙的作用保护里面人平安，还有分别为圣，我们信徒说分别为圣，隔离，跟外面隔离，所以闲杂人啊、污秽的人不能进来，隔离，分别为圣，保护可以，保护里面也平安也可以、哦、但是他有门啊、哦、有门，有些人不能进来、哦、在二十一章后面这里啊、哦二十一章后面这里说，那些什么说谎的什么的，他不能进入啊，啊、哦，二十七节啊，不洁净的、行可憎的、说谎的，还有那些不信的，还有那些异教徒、背叛的、背叛相，这些都归纳在里面，这些人不能进城，所以他有筛选作用。基本上门是可以进入，门是人进入的地方，墙是隔离。哎，所以有一个差别哦，墙是隔离、区别、分别为圣，门呢是对外的交通，啊、哦，人出去、人进来，交通。这个门它有限制，它这里说它是一个珍珠门，所以我们过去好像在唱歌谣，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把它串起来，啊、哦，珍珠门。好，我们教会对珍珠门有一个特别好的诠释，我觉得非常好。大概一般的外面的参考书籍跟一般的解释都不是很好。十二个门，不管哪个方向，你说东西南北四方，全世界，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进来，都是经过珍珠门，都一致的，这个门都是一样，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形容，一样的大小，还有一样的材料，建材，珍珠了、哦、都是一样的大小、材料，还有它的作用都一样。我们今天教会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还而且在继续努力，不管我们向哪个地方的人传福音，或者他们要进入归属真教会，基本条件是不是都一样？接受水洗，合法的大水洗都一样、哦、你基本条件入门的条件，每个地方都一样的要求，你要悔改，我要相信耶稣，接受宝血的洗礼，全身入水，要有圣灵同在。有些教会他可能模仿我们的洗礼，他没有圣灵的教派，可是他就学习你全身入水，脸向下奉耶稣的名，可是他那个教派没有圣灵，有没有效？没有效。要有圣灵做见证，有啊、哦、那如果说他认为他的教派有圣灵，可是方法不对，不合圣经，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保罗讲过一句话，真理哈，真理哈，只有一次一个标准啊，只有一个标准。犹大书第三节讲，交付给那些圣徒的真道，只有一次交付给你。虽然神会一直启示一些其他的，但是基本道理，他就是一次交付给你，不会说啊，以前启示的不完全啊，以前不需要洗礼，现在要洗礼，这个尺寸变改变，不会，它基本得救要道，所以我们讲这个基本教义，得救教义都是基本，都一样的、哦、不管你今天、哦、你是事业有成就，你的学历很高，或者说你今天一般的贩夫走卒，都一样，你接受一样的标准。所以这个珍珠门因为很宝贵啊，它不是很随便的，它是珍珠门 啊，如果你要推敲，有人说珍珠怎么出现的，贝壳受伤，蚌受伤，对不对？取珠嘛，蚌壳受伤，慢慢的嘿， 呈现的结晶，有人用那个大作文章是参考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透过耶稣的牺牲、受苦、受难，珍珠的道理，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七个比喻里面，最后一个寻找好珠子，那是真理。马太福音十三章自己翻了，那个非常重要，把那个跟这里套在一起。珍珠门，门是入门、入口、进入的地方，只有一个标准，而且它是向四方，东西南北都一样，大小都一样，啊，它可能是就镶嵌在那个城墙当中，可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城门的部分哈，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啊，特别的地方是这个地方，还有那个看一下城墙那个十二节哈，十二节这里十二节十三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是城墙的根基。所以如果谈到城墙，第一个概念，高大的城墙，这个墙上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根基的部分，为什么哈？十二使徒，羔羊十二使徒，当然它是一个代表了，代表耶稣 的使徒了，根基上，我们通常会用那个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谈到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谈到教会论，谈到教会这个团体的时候。是神的选民的集合体，然后他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羔羊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牺牲，还有这些使徒努力传福音那些道理的基础上，所以这等于是重复来说明了，使徒所传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但是强调把它讲出来，所以这里可以说有人可能这样讲，我们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古圣徒从亚伯拉罕那些人有信心存着信心仰望神的国，如果从古圣徒那些有信心的要进入神的国度，一直到我们新约时代，好，把它集合起来，神的选民时代，旧约时代有旧约时代的标准，因为耶稣 的救赎还没有完成，所以以前他们凭信心领受，不像你说今天一定要接受宝血洗礼，耶稣还没有完成救恩，你怎么接受宝血洗礼？所以在旧约时代，亚伯拉罕他们是真的是凭美好的信心，美好的信心，那些人如果把他加进来，古圣徒加上新约时代信耶稣这些人，这个团体就纳入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圣城当中，那所以他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对外，对外，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一个门，那个十二支派门上，门上写着十二个支派，门是进入的出入的场所，人跟人交通，出入交通，写十二支派，道理神的救恩神的道理最先是传给犹太人的啦，罗马书三章还有十一章都讲这个，因为当时犹太人不懂得珍惜，弃掉耶稣，所以这个救恩才临到外邦，基本上神的救恩神的圣言是托付给犹太人，所以他们跟人的接触，门嘛，门跟人接触，上面写十二支派，旧约那些支派可以从那里 引入门，可是因为他们弃绝耶稣，后来道理才传到外邦，所以在这里讲那个十二使徒是根基，就是使徒上，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容易混淆掉，容易混淆，就是说那个城墙很高，城很高大，有城门，有珍珠门， 哦、那门是对外的交通、哦、那这个刚刚讲那个基础十九节的城墙，你如果稍微分类，城墙的根基是十二种宝石、哦、根基是各种宝石、哦、所以很可能、哦、很可能、哦、我这里 讲一下，我要补充两个，根基是十二种宝石。如果说这里是这个圣城是讲教会啦，教会是信徒的集合体、哦、除了使徒以外，我们把它应用到今天呢，今天教会一个发展的基础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信徒，我们应该要自己珍惜，我们每个都像不一样的宝石，恩赐啦、哦、你的作用啦，你的成长过程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神把我们集合起来、哦、教会的集合体，信徒的集合体，各种恩赐，保罗一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教会的集合体，各种恩赐让弟兄姐妹在爱中成长发挥，所以我们都像各种宝石，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你是适合做什么，你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发光或者反射或者是怎么样，你要找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啊、这是对十二种宝石是、欸、它的基础。好，我要再补充两个，我要赶快结束了哈。一个是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跟十六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此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好，我从十七节先讲，这里比较简单，我这个先讲人的尺寸。约翰看到天使量用苇子量那个城呐、啊。那个城很大，量那个城、哦、如果透过这里的介绍，这个城、哦、它不光是四方的，它又是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哦、四方形已经很完全完整，那立方体呢是完全又完全最完全的，所以它是一个表达很完全，我们这些都是透过属灵的 角度来解释，而不是一个实体的大小、哦、如果透过实体你可以很难想象，我等一下就做一个比较。好，我先讲十七节又量了城墙，他这里量了城墙、哦、虽然有讲144肘，到底是它的高度还是厚度没有定论，通常可能比较被人接纳的是厚度高多，城墙的厚度、哦、大概六十几公尺了，用换公尺来讲的话、哦、好，在这里有一个讲法，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哦、一般讲来讲去就是说、哦、天使按照人的尺寸标准来衡量、哦、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我找到一个、一种解释哈、哦，因为在这里他已经是讲圣城，而是天使来量的，量圣城、啊、天使来量的，用金为止宝贵，通常讲金是形容神的性情，神的标准，用金为止表示说很珍贵、啊、来衡量、啊、简单讲就是量啦、啊、一般教会解释很多什么保护啦、归属啦，什么很啰嗦，嘿，五六种不同的解释，我去看那个新译本还有最新的翻译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找字面上所了解的，量一量，量量看，但是他讲的尺寸有一种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跟得救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诠释的标准，人的尺寸也是神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好，这里量的是什么？圣城，属神的，既然是属神的、啊、他这样讲，因为是属神的， 所以应该说人去迁就神属天使，按照天使的标准，天使当然是按照神的标准，所以如果在神的带领之下，神的熏陶之下，人的程度层次会提升，会往上提升属神的标准。类似的有一个是什么？两只兽，有没有？海兽、陆兽，启示录十三章666，有没有？有，记不记得 那一段十三章最后一段？那你讲，那是人的数目，也是兽的数目，同样的表达，人的数目也是兽的数目，那个是在敌基督的国度，反基督的国度，它是人的标准往下沉沦的，在那种控制之下，人的标准呢就降低人的层次，什么都无所谓。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解释，如果你今天在属世的标准之下熏陶，你的层次是越来越属世，越低下的，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道德什么道理什么都无所谓的。但如果你是属神的层次，进入这个属神的领域里面，会提升你的层次，像天使服侍神，像神的标准一样。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解释，它无关得救的概念，可能跟灵修有关系。 好我要往前讲衡量。基本上这一章很多数目，那个四千里有没有？天那个城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四千里因为 它用不同的单位，如果用犹太、希腊尺，用希腊尺的角度，它是12000啊，12000啊。但是那个尺度我们不习惯，那个单位不一样。最新的大概属于新译本，它就干脆换2400公里啊。新译本圣经那比较精准的2400公里，那现在有些翻译换2200。那新译本我如果根据新译本2400公里，长宽高都一样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一座城高度有2400公里，很难想象，非常高大的高大。我们讲那个什么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多高？9000多公尺，是不是？你算公里好了啦，9公里，世界上最高的高峰大概9公里、10公里，它这个城市2400公里。不要说高山，我刚为什么要从前面17章巴比伦大城？大城已经很荣耀了，那么荣耀的城，如果跟这个圣城的，如果你用一个实体的比例，它2400公里高度，它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世界算不得什么了，只有在神里面才是真正伟大永恒啊。所以如果说 你把今天的希望都放在今生世界，有一天你会落，因为巴比伦是一夕之间就没有了，突然间就落空的，我们大概前两个礼拜不是地震吗地震，我那时候人在罗东宜兰，刚好在四楼，我家那个是透天，我刚好在四楼办事情，一摇 我觉得我很少被地震吓那么厉害，你会觉得说整个房子在扭曲这样子，有声音上下震动，感觉上整个房子就被撕裂，还有声音呢。那时候我一方面赶快逃啊，我从四楼赶快逃下来，因为想人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成就物质跟非物质的，很几秒钟垮掉就垮掉。那时候921地震以后921地震以后，我后来经过一个月，我有去现场看，整个城都方位很像垃圾堆，整座城我还是经过一个月以后，人家经过整理了尸体啊尸块什么都整理好了，还是 很臭，臭味 然后所有的房子都歪歪斜斜，东倒西倒，一座城一摇就没有了。所以你说，哎，如果我们一直把希望一直寄托在今生啊，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抉择，这只能靠你自己抉择。神给我们机会，你要把握机会抉择啊，所以他也提醒我们要抉择。所以在这里衡量哈，除了这个尺寸，所以它都代表一个十二的倍数，所有都是十二的倍数，长宽高都一样啊，都是十二的倍数，它代表说完全又完全好。在这里很奇妙，就是说哈，长宽高都一样。如果对一个建筑体谈到长宽高都一样，我们就想到什么？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立体的，啊、哦，立体的，完全又完全，圣殿的至圣所。所以，我们在这个圣城里面哦，二十二节讲，这个城里面没有圣殿呐、啊，没有。所以这一座城就是像圣殿，它本身就像至圣所，很奇怪啊、哦，很奇妙。长宽高都一样，它是立体的，完全又完全。如果以数目来形容，十二的倍数，完全属神的，完全又很完全，所有的结构都合乎。但它是形容很高大，很高大，很属灵了、哦、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的概念，但是透过物质概念来表达。它是属神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哈，然后我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就讲不完了。那个他讲哈，经纬子，用纬子当作尺量那个城。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以后有时间大家有机会复习一下。十一章也是用尺，用纬子，神叫约翰拿纬子去量，在这里是天使拿着金纬子去量，但是在十一章已经有纬子量圣殿中做礼拜的人，那是圣徒。在最当时，其实十一章它是给一个简单的描述了，到十一章结束已经差不多完了。那时候一个简单的讲啊，大灾难，在大灾难当中哦。已经信徒被衡量，在这里已经是讲完全完成的时候，用金纬子来量、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十一章那个纬子量跟二十一章这里的金纬子衡量，两个定点做一个直线连接前进，从以前到现在，以前是在受逼迫当中，两个见证人属神的工作很好，受苦受难，后来牺牲生命，最后神让他们复活，但在苦难中熬过来，一直到二十一章这里、啊、已经完全、啊、很美好。所以它是一个进行式，经过苦难到最后熬出头呈现，不多久神就来迎接他们进神的国，所以它有一个前进的动态，不断的前进、啊、这是我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哦，我今天跟大家补充很多很多小心得，一般资料不大好找到，找很久啊。然后有些我们要筛选，有些啊跟灵修有关系，鼓励我们信徒要多努力啊。神的目标，希望我们像一个完全的荣耀他的一个圣城。以赛亚书六十章哦，开宗明义一节二节讲，告诉我们。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应该兴起发光。我们没有时间，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二节，应该兴起发光，把神的光透过我们把它发射出去，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我想早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超过一些时间、啊、再来唱诗、啊、434首、啊、四百三十四首